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让我们在主日的早上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来读你的话语。主啊，我们真是求主在今天早上，在今天你就再一次对我们说话，好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能够与你来同心。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当我们读小先知书的时候，特别是被掳归回的这些小先知书，主，我们就看见主你为你的殿心里极其的火热，主啊，你为你的殿的建造心里极其的火热，主啊，我们也求主，你让我们在整个过程里面，主，我们读你的话，你的话语就使我们心里极其的火热。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那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就一起要来看这一个撒加利亚书的今天早上我们就主要是要来看撒加利亚书。那么当我们在看这个撒加利亚书的时候呢，那我想我们就先翻到撒加利亚书啊，我们先翻到撒加利亚书的第一章。那我不知道今天大家有没有事前先把讲义哈download 下来。如果你有把讲义 download 下来的话，你可以一面有圣经，一面有讲义。那如果你还有眼睛的话，还可以看看荧幕哈。那然后我们的耳朵打开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撒加利亚书。那我们来看撒加利亚书的时候呢，我们先看到撒加利亚书的第一章，好，撒加利亚书的第一章，撒加利亚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就说到，大利乌王第二年八月，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说，好，那我们看到撒加利亚书的第一章就已经替我们道出这个撒加利亚书写这卷书的时候的时间，而且他的身份，他是谁啊？他提到大利乌王第二年的八月。那我在这里要再一次跟弟兄姊妹提到，就是说，每一次我们看看先知书的时候，或者说我们读了解先知的时候。做一个先知，他不但要将神的话语表明出来，那我上次这次都有提到，就是说时间是非常重要的，在什么时候讲这句话，在什么时哪一年来说这句话，那么因为这个时间为什么时间非常重要，因为先知性的话语是需要被应验的，那么因此呢，时间可以说是一个应验的其中的一个一方面的一个凭据哈，就好像我们再一次说到他们被掳归回70年，这是在先知耶利米的时候神就已经说了哈。那我们上个礼拜我们所看到的哈该书，我们也看到哈该书他得着神话语的时候，他就把这个时间都记下来，都告诉我们，所以我们看到时间是非常重要。那好，那我们再看到这里特别提到大利乌王第二年的八月，好，那你请你看一下我们的讲义上面，讲义上面我就在下面稍微列了一下，跟哈该书、撒加利亚书，还有以斯拉记他们回国，被掳归回建殿的一些时间表，跟先知说话的。这一个时辰好，那么我们知道说，我们从古列的时候，神呼召他的百姓要回到耶路撒冷来重建这一个圣殿，那么这都是在先知书上或者说我们在历史书上所看见的，所以我们在第一次上课的时候我们特别提到，那我们都知道波斯王古列哈，是波斯王的开国的始祖古列，那么古列呢也是在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看见神在他还没有出生以前就已经有这一个心意，要他来呼召百姓，他要在这个建殿的事情上做帮助的工作，所以我们也看见说，当时古列王的时候，这个所罗巴伯大祭司约书亚， 这个都一起哈，那第一次的回归来见殿，那是一件非常欢喜快乐的事情。那么，但是他们在见殿的时候就遭遇到，后来就遭遇到拦阻。所以在讲义上我特别提到以斯拉记的第四章二十四节，我们就可以看见说他们回去建造圣殿的时候遭遇到拦阻。那么遭遇到拦阻，后来不但是遭遇到这个拦阻，这个拦阻是非常多年，以至于他们停工无法再来建造这个圣殿。那么因此呢，我们可以看见从古列王一直到什么呢，一直到大利乌王的时候。所以我们上次我们看到以斯拉记第五章，以斯拉记第五章，我们翻到以斯拉记第五章的时候，其实在以斯拉记前面第五章之前都给我们提到说他们回去建殿的时候啊，上个礼拜我们也看过一些经文啊，那么很欢喜根基已经立成的时候就看见他们遭遇到很多的拦阻，所以就一直停工停工停工啊。那么停工后来到亚达薛西年间啊，那么一直到什么，到大利乌王的时候。所以在以斯拉记第四章的24节里面就说到，于是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作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一直停到什么呢，波斯王大利乌第二年，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读到的撒加利亚书，还有我们上个礼拜所提到的哈该。好，那么到第五章的时候呢，我们再一次看见说圣经上说神就特别让哈该这一个先知，还有撒加利亚这个先知，让这两个先知成为一个团队，去鼓励这些回国的百姓要重新建造这个圣殿。好，那所以圣经上面在以斯拉记第五章的时候就给我们提到他们要开始修建这个圣殿，开始复工。好，那么因此呢，在大利乌王，我们哈该书的时候已经看见这个大利乌王。那我们看见哈该书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大利乌王的时候，哈该书就是这一个先知特别在哈该书里面提到神神的话语对他来说而且他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大利乌王的第二年六月一号的时候，哈该领受到上帝的话语，再一次要来鼓励百姓，而且神也透过他来责备这些百姓，为什么神的殿还荒凉，你们自己却住天花板的房子。所以我们看到大利乌王二年的时候六月份一号、二十四号、七月二十一号，神都透过先知哈该来对百姓说，你们要建殿，而且神也鼓励他们说你们要刚强壮胆，不但是所罗巴伯要刚强壮胆，约书亚要刚强壮胆，百姓都要刚强壮胆，一起来建造这个圣殿。并且神给他们的应许就说，如你们建造圣殿的时候，神的心就欢喜，神就悦纳他们这样子的一个心意。好，那么因此呢，我们可以再次就看见说，这是在哈该书的时候，神对他们所给他们的一个呼召，也希望这些百姓能够回应神给他们这一个呼召。然后呢，我们就看到说，大利乌王第二年的第八月，也就是我们今天要开始看到的撒加利亚书，神再一次呼唤他们要回转，要归回来到神的面前。这是大利乌王第二年的八月。那么因此我们看到撒加利亚书的第一章在这里，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神在他这里叫他们呼唤他们要回转，要归回的时候，我们看一下撒加利亚书的第一章第三节，他在这里说 耶和华曾向你们的列祖发怒，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不要效法你们的列祖，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哎，有没有觉得这句话读起来的时候好像也有一点熟悉？那我们就想到在新约里面，神的透过这个书信里面也告诉我们说，你们亲近我，我就怎么样，我就亲近你们。所以在这里说，你们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所以我们看见说，神的一个心意在那里，而且神是从来都没有离开过，神就一直等着我们可以转向他，神一直等着我们可以亲近他。所以这也想到说，新约里面讲到有一个大儿子跟小儿子，那个小儿子远离家很久，他都以为父亲还会不会纪念他都不知道，但是他当他感觉到他自己得罪神又得罪他父亲要回家的时候，哇，没有想到他的父亲在远远的地方看见他就跑去抱着他。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神其实一直在那里等着我们回转来到他面前，神一直在那里等着我们来亲近他。因此每一次读到说神在那里等着我们亲近他，回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好像就是再一次提醒我们，不要再做一个背向他的人，不要再做一个背逆他的人。神一直在那里等着我们来回转，来归向他。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已经离弃神那么久了，他们好像神过去一直借着先知不住的跟他们喊话，不住的来那里提醒他们，要他们来到神面前。可是我们看见以色列的百姓好像一直就没有在神的心意里面来回应，以至于遭遇到这么多的患难。其实神不是一个要降灾祸的神，他也不是一个愿意我们遭遇患难的神，他实在是等在那里要施恩，要来怜悯我们。就好像哈该书，上个礼拜我们所看到的哈该书，在哈该书的里面特别讲到说，从今日起我必赐福给你们。若是我们回转来到神面前，又愿意听他的话，神说，其实我今日就要赐福给你们，不是将来哦，是今日。所以今天每一次我们来回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你就一定要宣告 proclaim 上帝的话语，说今日神就要赐福给我们。阿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来转向神。那么因此撒加利亚在这里，神透过这个先知跟百姓说，你们要回转来转向我，要离开你们的恶道。过去你们的祖宗没有听从，所以他们遭遇到这么多的患难。但是今天神透过撒加利亚再一次说，你们不要像你们祖宗远离神的样子，神向他们大大的发怒。现在神再一次提醒他们，要他们回头，透过神的仆人，透过众先知的话语，他们要听从，要他们回头来到神的面前。OK， 我们就所以我们再从这张表上看到，这是在大力乌王第二年的8月份的时候，神透过撒加利亚来呼唤百姓，再一次告诉他们要回头。我们看见好像连环的啊，6月份的时候，透过哈该来对他们说话，8月份的时候，透过撒加利亚来对他们说话，然后到9月份，你看是不是神的对他的百姓说话是非常的密集哦？6月、8月、9月。九月对他们说话的时候，再一次我们看那样，就是回到这一个哈该来对他的百姓说话。所以哈该书在第2章的里面，我们看见9月24号，好清楚哦，9月24号，神透过哈该再一次来对他们说话。那么 神对他们说话的时候，我想上个礼拜我们特别提到哈该书，就也是我刚才有提到说，今日起我必赐福给你们。好，然后在哈该书里面也再一次提到所罗巴伯，神拣选他，并且在他身上有个印章盖上，表示这不会反悔的，表示这是神的一个心意。神拣选所罗巴伯，他是也是大卫的后裔。我们从马太福音第一章看到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我们就能够看见。好，那么因此呢，到这个大力乌王，他们从第二年开始，好，要准备开始复工建殿。那我们看见在撒加利亚书就特别提到说，不只是神对建殿，神有他的心意。我们也看见撒加利亚，他也得到许多神给他的意象，还有神给他的预言，神给他的话语。那么因此在撒加利亚书的11月24号，这也是大力乌王第二年，所以大力乌王第二年发生好多事情。大力乌王第二年，神的话语不断的出现。好，大力乌王第二年的11月24号，神就透过撒加利亚给他看见八个异象。下个星期我们会再仔细的分享这些的异象。那么一直到什么呢？到大力乌王第四年的时候，好，大力乌王第四年，我们在撒加利亚书里面看见说，在这两年中间，神的话语一直他们要来经历这些话语的应验。那经历这些话语里面，所以他们要按照上帝的话语真的开始在那里建殿。那么到大力乌王第四年9月4号的时候呢，也是在撒加利亚书第撒加利亚书第7章第8章的时候，让我们看见那个时候他百姓就在讨论一个禁食的问题啊，在问神是不是还需要再禁食了。好，那然后接下去在大力乌王第四年的时候，我们看见神就透过撒加利亚对耶路撒冷说，不但前面对耶路撒冷说预言，也对列国来说预言，也提到什么弥赛亚的国度，将来弥赛亚的国度要怎么样来呈现，以后的状况是什么，就是预言到未来的事情。那么这是撒加利亚书我们所看见的。好，那么一直到大力乌王第六年，好，我们看见这个整个的圣殿的重建就完工了，那是记载在以斯拉记。所以这个是一个大概的一个圣经上的一个表格，时间还有哪一卷书有记载。好，所以我就是列出来给大家作为参考，我们能够看的时候会比较更加的清楚。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当我们提到撒加利亚这一个书的时候，我们提到这一个先知。好，那撒加利亚这一个先知，他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的名字就是耶和华纪念，耶和华纪念。那我们也看见说名字非常的宝贵，他的父母给他取名叫耶和华纪念。我相信在他父母的心中一定心里面有一个期盼，耶和华纪念你的百姓，耶和华纪念我们啊，耶和华纪念。那我想这是一个做父母的在那个时代对他孩子的一个期望，也是对那个时代在神面前的一个心意。耶和华纪念，耶和华纪念。其实我想到耶和华纪念光是这一个名字或者是这一句话来讲，我也想到我们在神面前跟神祷告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跟神说，耶和华求你纪念你的话语。大家记不记得这个西西家王，当他在生病的时候，在病床上，那先知告诉他说，哎呦，你的命不长了，你的命就要结束了。哇，西西家就在那里怎么样，在神的面前，他就在那里哭泣的祷告，跟神说，求你 纪念，求你纪念，纪念我在你面前的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态，求你纪念。好，所以我想到说，我们真的是在祷告的时候可以跟神说，神啊，求你纪念，求你纪念，求你纪念，特别是纪念你的话语。我自己很喜欢诗篇103篇，诗篇103篇讲说，我的心啊，你要来称颂神，凡在我里面的都要来称颂神的名啊，来称颂神的作为。然后就特别提到什么，因为你赦免一切的罪孽，也医治一切的疾病。那我个人自己就常常用这样子话语来跟神祷告，说神啊，求你纪念你的话语，因为你乐意赦免一切的罪孽，也愿意医治一切的疾病，求你纪念你的话语。所以我想说，我们读神的话语，要把神的话语放在心里面，祷告里面用上帝的话语来祷告是大有功效的，你相信吗？神的话语就是大有功效，所以我们求神纪念他的话语，我们也可以用神的话语来祷告。那么但是呢，也不要断章取义在神的话语上面。所以我们欢迎圣灵来引导我们每一天早上都可以，每一天都可以跟神说，神啊，你今天要用哪一节的对我用什么神的哪一节的经文来提醒我，来对我说话，好让神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的那句话语，我们来祷告的时候必然是大有功效。阿们。好，那我们也看到撒加利亚的名字就是耶和华纪念。那么因此在圣经里面不只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先知撒加利亚他是这个名字，这个耶和华纪念一定有很多的人都很盼望耶和华纪念。所以在圣经上我们看见有不少的人，他的名字都叫做耶和华纪念，都是叫做撒加利亚。好，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施洗约翰？好，我们提到施洗约翰的时候，他是为主耶稣来铺路的。那施洗约翰的父母叫做什么名字呢？好，我们看到圣经上面讲到施洗约翰的父母父亲就是叫做撒加利亚，他的母亲叫做以利沙伯。所以我们看到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他也是一个在圣殿里面的一个祭司，他也是在圣殿里面服侍神的人，而且他是什么他是非常的认真，他和他的妻子都是在按着神的心意，按着他们的时刻表，在按着神给他们的这个作息的时间，他们是非常规矩的在圣殿里面来侍奉来敬拜，所以神就纪念他们。我想我们提到耶和华纪念的时候，撒加利亚那个时候他按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职任的时候，他和他的妻子两个人都已经是年纪很大了，不会再有孩子的时候，可是神对他们说什么？神说神纪念到他们在神面前的这个忠心这个服事，这一个摆上，所以神纪念他们，神听了他们的祷告，给他们一个孩子，叫做后来我们知道叫做约翰。而且呢，神特别在那个时候说到这个孩子在母腹中就被圣灵充满，并且有以利亚的心智。所以我们这一次在这个被掳后的小先知书马拉基书的时候，我们也特别会提到这个以利亚的心智。好，所以我们看到撒加利亚的名字耶和华纪念。那撒加利亚是谁呢？那我们看见圣经上在这里已经告诉我们，他是义多的孙子，是比利家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所以圣经上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是义多的孙子。那义多呢，如果我们从 这个尼希米记十二章十六节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义多呢，他是一个族长，他是一个祭司，在既然是祭司，所以我们知道撒加利亚一定是什么？利未支派的人，利未支派，因为利未支派是在神的圣殿里面做祭司的。那么，提到这个撒加利亚呢，我们也想，也可以看见，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一次啊，我们先看到马太福音好吗？啊，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我们也看见过，主耶稣曾经说过这一句话语哈，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的三十五节哈，这里说到叫世上所流一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从一人亚伯的血起，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世代了。我们看马太福音，主耶稣在这里曾经提到过有一个先知叫做撒加利亚，不过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所看见的中文的翻译叫做巴拉加的儿子，可是我们现在所看见的这个不叫做巴拉加，这个叫做什么？比利家的儿子。所以其实这是圣经上一个算是难题，到底这一个撒这个撒就主耶稣所提到的这个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跟我们现在的先知书上所讲到的撒加利亚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呢？那到现在为止，这还是一个难题。不过呢，如果我们新约圣经路加福音也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没有提到是谁的儿子，他提到先知撒加利亚，是这个被杀害，是一个义人被陷害而死的。而我们从这个先知书历史书里面，我们也的确看到有先知在祭坛那里，也是什么？也是这个义多的后代，他们这个有特别提到是在祭坛那里被杀害的。所以我们虽然不知道，但是不是非常的明确，可是就跟大家稍微提到一下。所以弟兄姊妹，做一个先知不太容易的。先知呢，传递神的话语，不见得被那个时代的人所喜悦的。很多的先知都是为着传讲神的话语而死的，而且是被陷害的。那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好多的先知，刚才我们看到主耶稣说什么，从亚伯一直到撒加利亚，这些的先知都是为着上帝的话语而死。这也让我想到我们这一个月上个月我们都在查彼得前后书，我们特别也提到义人受苦啊，义人受苦。所以我们想到有的时候真的是义人受苦，但是在神那里是被纪念的。好，那我们再思想到这个撒加利亚呢，他是跟哈该一起同期做先知的。那么撒加利亚，我们上次也提到，其实撒加利亚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年轻人。我们看一下撒加利亚书的第二章，撒加利亚书的第二章第四节。这个时候撒加利亚在神的那里有看见有异象，天使呢迎着他来对他说，看到这个异象，对他说，你跑去告诉那少年人说，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所以我们知道撒加利亚是什么？是一个少年人，是一个少年人。所以看见说他在其实撒加利亚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从神那里有上帝的话语临到他。那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能不能思想到，其实有很多年轻人神的话语可以临到他们的。就好像使徒行传里面讲到，在这末后时代，神的话语要浇灌什么？少年人，少年人要异起，要见异象。那圣经里面有好多少年人都是在 年轻的时候，神的话语就临到他们。当然，最年幼的就是这个撒母耳，他很小的时候，神的话语就临到他啊，可以说孩童的时候就领受了神的话语。那我们在圣经里面也看到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他们也是在很年轻的时候，特别是但以理，好，我们看但以理也是一个先知，他也怎么样？很年轻，十几岁的时候就领受神的话语。我们看见以前这个，我们看见哈。大卫也是在年轻的时候，神的话语就临到他。那么，甚至于我们讲到耶利米这个先知啊，他是怎么在母腹里，神就呼召他做先知。他也是在很年轻的时候，神的话语临到他。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在这一个时代，我们也为我们的年轻人，为你家中的青少年祷告，让神的话语充满他们，也让他们被神的灵所充满，能够早早的就有神的话语可以领导他们。所以我们看到撒加利亚，他是一个少年人，他就有上帝的话语能够领导他。那么整个在撒加利亚书里面，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形象，或者我们看到撒加利亚书向我们来表明了耶稣基督是谁呢？撒加利亚书里面我们所看到的耶稣基督，他就是大卫的苗裔啊，大卫的苗裔，好不好？我们请那个焦艳阳弟兄帮我们读一下，撒加利亚书的第三章第八节，还有第六章十二节。
撒迦利亚书第三章第八节，大祭司约书亚，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第二个是
第六章十二节。
第六章十二节，对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出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
好，谢谢。那我们看到这两节经文里面，特别在撒加利亚书提到大卫的苗裔。好，那我们知道大卫的苗裔就是指向谁呢？指向耶稣基督啊，大卫的苗裔是要建造耶和华的殿。那我们就想到当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第二章里面，我们也特别可以思想到，当时主耶稣曾经在圣殿里面看到那些人做买卖的时候，他就把这一切做买卖的人，赶出去。主耶稣在神的殿里面说：“这是我父的殿，你们怎么使他成为贼窝了呢？”啊，然后主耶稣在那个时候就特别提到什么，这一个殿要被拆毁，哈。我要把它重新建造起来。别人就跟他说，这个殿是希律花46年的时间才建成的，你怎么说3天就把它建造起来呢？圣经上约翰福音里面特别告诉我们说，主耶稣那个时候说这句话是指着什么？他死里复活，3天要把它建造起来。好，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样子的一个意义在那里。好，那我们再看到撒加利亚书里面所让我们看见的基督，他不但是一个大卫的苗裔，我们看到这一位耶稣基督，他也是洗除罪恶与污秽的一个泉源。那好不好？我们就请这一个Grace 啊，Grace 吴伟德帮我们读一下撒加利亚书第13章的第一节。
那日，对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洗除罪恶与污秽。
好，谢谢。所以撒加利亚书第十三章第一节特别提到啊，必给到那一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是开一个泉源。这个泉源是什么？洗除罪恶跟秽的。那么这个大卫家还有耶路撒冷，提到大卫家，我们就知道这是提到什么呢？这个时候大卫已经去世了，好，所以提到大卫家的时候，我们特别可以看到，在预言信里面，大卫家就指明到耶稣基督，他是 他是这一个洗除罪恶跟污秽的泉源。好，那这是我们在撒加利亚书里面所看见的这一个耶稣基督的这一面。好，那我们看见撒加利亚书里面在读的时候，或者你跟我一样现在抄写圣经哈，那我们在抄写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同样的在撒加利亚书跟哈该书一样，提到这个万军之耶和华哈是非常多的，几乎每一章里面你都可以看见万军之耶和华。所以我们看见说这是撒加利亚书里面所让我们看见万军之耶和华，这个万军之耶和华是乐意对我们说话的神。还有我们可以看见撒加利亚书里面所要提到的整个撒加利亚书其实跟哈该书一样，都是让我们看见神要他的百姓回去建造圣殿。好，那么圣殿在哪里呢？圣殿在耶路撒冷。圣殿在哪里呢？在锡安山。那么这个建造圣殿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因此这词句在撒加利亚书里面是重要的，不断的出现。好，那我们也看见说，既然要建造神的殿，要建造耶和华的殿，殿的地位地理位置是在耶路撒冷，所以我们在撒加利亚书可以多次的看到耶路撒冷。其实撒加利亚书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神的殿，耶路撒冷的山上，耶路撒冷上帝的心意。所以我们可以说整个在撒加利亚书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句就是耶路撒冷。好，那在耶路撒冷要建造耶和华的殿。那么我们等一下要来看到撒加利亚书所有对于耶路撒冷的介绍，耶路撒冷上帝的心意。好，那我们也在这里再思想一下，当我们今天提到先知书的时候，那我们曾经有提到过有大先知书跟小先知书。好，那我要再一次说到大先知书跟小先知书的最大的不同在哪里。那大先知书就是他写的篇幅比较长，所以我们看到以赛亚书有66章，以西结书有48章，耶利米书有52章，如果加耶利米哀歌，那我们就看见说大先知的所写的书卷是比较长的。好，那么第二个大先知书里面的另外一个特色就是大先知书里面直接预言到耶稣基督的比较多的大先知书。好，那小先知书里面篇幅最长的就是撒加利亚书了。而在小先知书里面撒加利亚书还有一个特性，一个特别是什么呢？就是撒加利亚书是小先知书里面直接预言到耶稣基督最多的，就是撒加利亚书。而且在撒加利亚书我们看见他不只是提到耶稣基督，他对这个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的预言非常多的经文，而且可以看见好像也非常的 complete， 很完整的表达出来这个弥赛亚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国度。在撒加利亚书我们都能够看得见。所以呢现在我们就再一次来看到撒加利亚书在预言里面对于耶稣基督，对于弥赛亚的预言有哪一些的经文是特别提到的。那刚才我们已经读到了耶稣基督就是大卫的苗裔，大卫的苗裔。那我们也看到说耶稣基督呢所以现在弟兄姊妹都要跟我很快的，我们来翻撒加利亚书的圣经，因为我们要看圣经里面怎么样来告让我们看见说他所介绍的弥赛亚，介绍的这个耶稣基督。撒加利亚书3章刚才我们所提到的8节我必使我仆人，所以大卫的苗裔。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基督被称为是什么？ 仆人，被称为是仆人，我是神的仆人。那刚才撒加利亚书第六章我们也读到，大撒利亚书第六章不但讲到大卫的苗裔，那也提到说在这个大卫的苗，这个大卫的苗裔，这位君王，他是跟这位君王身上也有祭司的职分。所以你现在看一下撒加利亚书第六章十三节，他说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必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下面一节，使两职之间仇敌和平，君王与祭司两职之间要成就和平。哈利路亚，和平的君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为我们代罪求告的，也是为我们在十字架上的大祭司。所以我们看见祭司跟王权这两职都要怎么样，都要筹定和平。所以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祭司跟君王的职分我们都能够看见。好，那我们再看一下撒加利亚书的第九章。好，撒加利亚书的第九章，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的第十六节。好，我们看一下，当那日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看他的名如羊群羊拯救他们。那我们想要，我们主耶稣就是我们的什么牧人啊，他看见许多的许多人啊，看见他们好像羊没有牧人来眷顾，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一个牧人。那撒加利亚书的第十一章的第十一节我们也看见那些仰望我的困苦羊，仰望我的困苦羊，所以我们看见羊是仰望牧人的。好，好，我们看到牧人。那我们也看到撒加利亚书第十三章的第七节。好，撒加利亚书第十三章的第七节，特别提到击打牧人，羊就分散。击打牧人，羊就分散，这个词句我们也非常的熟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新约圣经上面，我们看见的确新约圣经里面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如果你有圣经很快的也可以看到，要不然你就把它记下来。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的三十一节，也让我们看到当主耶稣被捉拿的时候，在圣经里面特别也给我们看见看见二十六章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三十一节，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这个新约马太福音所引用的经文就是这个撒加利亚书里面所提到的刚才我们所读到的这一节的经文。好，然后我们再看到前几个礼拜我们在复活节还有之前我们特别提到这一个棕树节，主骑驴进耶路撒冷。那我们也可以在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的第九节看见，我们一起看一下撒加利亚书的第九章第九节第九章第九节，这一节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好吗？第九章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请西安的民呐，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呐，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又是骑着驴的驹子。我们是不是很清楚的在这里看见主耶稣基督骑驴进耶路撒冷？好，那我们再看到大家记不记得耶稣被卖的时候多少钱被卖的主耶稣被卖的时候是多少钱被卖掉的？
三十两。
我们看一下第十一章。好，撒加利亚书第十一章，我们看一下第十二节后半段 后半段讲的，于是他们给了30块钱作为我的工价，耶和华吩咐我说，要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去给摇户，我便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 丢给摇户了。所以我们看到30块钱，然后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手跟脚都被钉钉用钉子扎了。那因此在撒加利亚书的12章第10节，我们也看见撒加利亚书12章第10节说，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什么所砸的，他们所砸的。所以主耶稣是他的手他是被砸的，我们可以看见。那整个的撒加利亚书第11章，那我们后几次我们会特别提到撒加利亚书第11章，就提到主耶稣是一个被拒绝的一个牧羊人，是被拒绝的，遭到拒绝的牧人。所以整个撒加利亚书11章讲到牧人被击打，牧人被拒绝，都在撒加利亚书11章给我们提到。那刚才我们已经提到说仰望他们所砸的，然后我们看一下撒加利亚书第十二，就刚才所提到，不但耶稣是被砸的，而且是什么呢？是看到牧人之死啊，主耶稣基督的死，也在撒加利亚书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预言性里面的话语啊，他们所砸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好，那我们看到撒加利亚书在最后的时候14章里面也提到什么？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撒加利亚书的第14章第3节到第8节都提到什么？将来的状况，万国要与耶路撒冷征战，将来有一天耶稣基督还要再来，他再来的时候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朝东的橄榄山上，所以我们到那个时候我们还会再提到橄榄山。橄榄山为什么这么重要？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的脚还要站在这个橄榄山上。然后在整个的撒加利亚书第14章就讲到以后末后的一个时代，讲到这一个弥赛亚要来掌管全地，所以这个是我们下几个礼拜我们会跟大家再谈到的。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看见撒加利亚书里面对于主耶稣基督直接的预言，刚才我们看了这么多的经文，都是非常直接的预言到耶稣基督。那我们看一下撒加利亚书里面刚刚提到另外一个出现非常多的词，就是圣殿，耶和华的圣殿，还有耶路撒冷。好，那我们再思想一下，当然上个礼拜我已经跟弟兄姊妹分享到很多圣殿的心意跟信息。好，我们再稍微回复一下，我们讲到圣殿的时候，圣殿的意义就是神的居所，是神要与人同在，神的荣耀跟能力彰显的地方。我们讲到圣殿的时候，我们提到在最早的时候，神愿意与人同在，他就有一个设立一个伊甸园。后来我们又从伊甸园看到神要摩西建造会幕，表明我要与人同在。那么从会幕我们就看见圣殿，好，建造这个圣殿在哪里呢？在耶路撒冷。当然我们在启示录里面我们还要看见还有新耶路撒冷城，上次我们也提到，那我们现在就要看一下圣殿的所在。圣殿的所在到底在哪里呢？耶和华圣殿的所在是在耶路撒冷，或者我们说到锡安山。好，那么通常我们讲到锡安山，讲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现在我们都说这叫做圣山。好，我们讲到殿的时候我们说什么？圣殿。好，圣山跟圣殿。那在这个撒加利亚书的第2章12节，好，我们也看见说凡有血气，十二章十二节说，耶和华必收回犹大 做他什么圣地的份，也必再拣选耶路撒冷。神要他们回来建造这个圣殿是什么？是要在圣地，这个圣地是犹大做他圣地的份，还要什么再拣选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圣地，这个耶路撒冷，看到再拣选耶路撒冷。 OK， 那我们提到这个拣选的时候，我们想到说为什么神要他们回去建造圣殿，是要在耶路撒冷来建造，而且是重新再拣选，再一次拣选耶路撒冷。好，那我们思想一下，耶路撒冷这个圣殿所在的这个地方，原初最早的时候是出现在哪里呢？好，我们现在一起先翻到翻也可以不翻也可以，我想大家都知道说大卫献以撒的时候，大卫献以撒的时候在创世纪22章，大卫献以撒的时候神要对不起讲错，不是大卫，亚伯拉罕，对不起，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在创世纪里面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跟他说什么？你要带着你独生的儿子到什么地方去呢？是到摩利亚的山上，到摩利亚的山上去，摩利亚地的山上，在那个山上把你的儿子献为祭。那我们也都知道，当亚伯拉罕真的愿意把他的孩子以撒带到这个山上献祭的时候，正准备拿那个刀要杀这个以撒的时候，神的声音就跟他说，哦，你看那边什么，那边有一个祭物在那里，神不要亚伯拉罕杀他的儿子，神说在我的山上已经预备了祭物，好，已经预备了。然后我们现在我们知道那个预言性的话语，这个被预备的就是耶稣基督，被杀为祭的。那我们就看到说，所以摩利亚山是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这是一个献祭的地方，是献独生子的地方。好，那我们也思想到后来呢，神就叫这个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在旷野的时候，神就对他们说什么？你们要要建造会幕，要建造会幕。那我们思想一下，当神叫他们要建造会幕的时候，那么实际上在建造会幕之前，神已经有一个心意。那这个心意呢，我们要从他们过红海的时候看见，神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一个心意，要有圣所，要有神与人同在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翻到出埃及记，我们来看一下上帝的心意。出埃及记，我们一起看到出埃及记第十五章，出埃及记的第十五章，出埃及记的第十五章，我们看一下第十七节，十五章的第十七节。那么如果你在家里的话，你可以从其实可以看十五章的，看到那一个米利安还有摩西他们过了红海以后赞美神的诗歌。那么赞美神的诗歌里面给我们看到有预言性的话语，这个预言性的话语里面十七节就说到你要将他们领进去，就是神的百姓要领到那个应许之地，你要将他们领进去，栽于你产业的山上，是神产业的山上，耶和华啊，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特别提到主啊，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你看在那个时候，神就已经透过摩西，透过米利安，写了这首诗歌里面，把上帝的心意，将来你进入到这个应许之地，神的心意是什么？你要为自己所造的，要有一个住处，这个住处是你手所建立的什么？圣所。我想那个时候他们都没有办法去想象什么是圣所，什么是会幕，什么是圣殿，但是神已经说什么？神要建立这个圣所。好，那我们再看一下生命记，我们翻到生命记第十二章， 旧约生命记第十二章。生命记第十二章，我们看到生命记第十二章的地方呢，一直不住的提到献祭，献祭，献祭要在什么地方来献祭呢？比方说第十二章第五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为利他民的居所呢？我们看见神的话语很重要哦，从各支派中，各支派中选择何处为利他民的居所呢，并没有告诉我们是什么地方。你看十一节后半段说，你们献祭的时候都要奉到耶和华你们神所选择要立为他民的居所，所以献祭的地方是要为神立民的。这一个居所有没有讲到地址呢？地点没有。好，第十四节又提到，唯独耶和华从你那一支派中所选择的地方，你要就要在那里献燔祭。哎，这边就提到什么？有一个支派啊，但是还没有说是哪一个支派，但是说要在这个地方要选择啊。十八节又提到，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来吃这些，来吃啊，来献祭的，换句话说是后来讲到是祭司啊要来吃。好，二十一节说，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他名的地方，立他名的地方。好，那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说，在生命记神的心意里面，就一直越来越多的向我们彰显，不但要在所应许的地方要有神的圣所，而且神说什么？要在他选择的地方，还要透过一个支派，来显明，还说这个选择的地方要是什么？是为神来立民的地方。好，所以这都是上帝的一个心意在这里。OK， 那我们再想想看，他们会幕在这个上个礼拜我们提到他们的会幕是在这个旷野的地方，会幕什么是流动性的会幕？好，流动性的会幕，所以换句话说，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有会幕，他们在会幕里面来寻求神，来与神见面。好，在会幕的地方，那然后我们可以看思想到撒母耳记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一个会幕比较都通常都立在什么地方？他们在那里献祭呢？到撒母耳记地方提到有个地方叫示罗。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啊？在撒母耳记的时候提到示罗这个地方，示罗在以法莲的山地的地方。啊，以法莲山地的这一个示罗呢，也是撒母耳他的母亲啊，这一个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在这个会幕，在示罗的会幕来求告神，求神给他一个孩子。后来我们提到先知的时候，就提到这个这个撒母耳，是在先知里面的代表的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那这一个先知撒母耳出来，也是以色列的国度王国是在这个先知的手下所建立的，所以那个时候是示罗。那我们看到示罗怎么样，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因为在那里有会幕。但是也在撒母耳记的地方，我们可以看见后来这个示罗的帐幕怎么样呢？示罗就被敌人，这个帐幕还有这个约柜都被敌人所掳去了。一直到大卫的时候，他要把约柜重新的赢回来。我想这些故事我们都很清楚啊。然后到大卫把约柜赢回来的时候，他要想要为神建造这个圣殿。那我们也都知道神不容许哈，说因为他流血太多，要他的儿子所罗门来建造这一个圣殿。那么因此我们要来看到，从这个拣选的心意里面，我们要翻到诗篇七十八篇。诗篇七十八篇啊，我们先翻到诗篇的七十八篇，我们看一下第六十节跟六十一节。我们看一下第六十节跟六十一节，第六十节跟六十一节的地方，好，我们看一下，他在这里说， 甚至他厌弃示罗的帐幕，就是他在人间所搭的帐篷。为什么？因为示罗这个地方，他将他的约柜交与人掳去，将他的荣耀交在敌人手中。这就是我们在撒母耳记里面看见，在征战里面，在示罗本来是人间所支搭的帐篷的地方，约柜被掳去，神的荣耀、啊、就离开了他们。好，我们看到诗篇这一篇的67节跟68节，并且他弃掉约瑟的帐篷，不拣选以法莲之派。我刚刚提到撒母耳记里面讲到示罗在哪里，在以法莲的三地、啊、所以我们看以法莲是哪一个支派，是约瑟的支派、啊、是算是约瑟的，因为约瑟有两个儿子，一个以法莲，一个马拿西。我们在撒加利亚书11章的时候，我们还会再来解释、啊、所以他弃掉约瑟的帐篷，不拣选以法莲的支派。68节，如果你可以，你就我们一起来念，来，却拣选犹大支派，他所喜爱的锡安山，盖造他的圣所，好像高峰，又向他建立永存之地，又拣选他的仆人大卫，从羊圈中将他招来。所以我们看到这一节的这两节经文，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神拣选犹大支派所喜爱的锡安山，在这里要盖造他的什么？盖造他的圣所，盖造他的圣所。我们再看到诗篇132篇啊，诗篇132篇的13节、14节，他说：“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这是我所愿意的。”神拣选锡安山，这是神说要把这里当成他的居所，这是他所愿意的。好，那我们再看到列王记，我们看我们再看一下那个那我们现在很快的就跳到历代志好吗？我们看一下历代志下，历代志下第三章，历代志下第三章。历代志下第三章的地方，所罗门第三章第一节，那我们刚刚看到神要拣选锡安山，神拣选这个锡安山要建造他的圣所。大卫的时候想建，神说你儿子可以帮你建，但是在大卫的时候，神就已经给他话语啊，所有所罗门在建造圣所都是按照上帝的指示。你可以在列王记，你回家再看列王记上11章，好，我们可以看见。但是我们看一下历代志下第三章，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亲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大卫所指定的地方预备好了，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那我想这一节经文就把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全部都包括在里面。所罗门在耶路撒冷，这耶路撒冷是哪里呢？是神向大卫所指示，是显现的摩利亚山上。这个摩利亚山是什么呢？摩利亚山是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献他独生子的地方，摩利亚山上。那么这个地方是神所指定的，是神所拣选的，要来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因此我们再一次读撒加利亚的时候，我们可以更加的明白耶路撒冷，神，这是神所拣选，这是神所立名的地方。这是虽然圣殿在这个地方他们在被掳的时候，在巴比伦把他们那个犹太人带到巴比伦去的时候，圣殿被毁可是我们却看见神说，因为这是他立名的地方，是在创世纪，在出埃及记，在摩西的时候，是在历世历代的先祖的 时候，神就已经定义要拣选的地方，神要在这个地方向他们说话，神在这个地方，神说这是我的居所。那么因此我们看见神从再一次拣选耶路撒冷。那么因此在撒加利亚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对这个圣殿的心意，我们看见神要建造这个圣殿，那么神的子民远方的人，我们可以从我们看到第二章，我们现在看到撒加利亚书的第二章，我们看十一节，第二章十一节，那时必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做他的子民，他要住在你中间，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那里去。这个地方特别讲到锡安城，讲到耶路撒冷，有许多的国要来归附，要神的子民，在远方的人都要来敬拜他。好，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地，耶路撒冷，我们也可以看见第一章，第一章神对这个圣殿的心意，他说第一章十四节，你要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神为他的殿心里怎么样？极其火热，就好像主耶稣在那里，在圣殿里面说，这是我父的殿，我为他什么？心里极其的火热。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对神的殿有没有心里极其的火热？那我想我们现在居家，在家里面，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非常希望赶快回到圣殿里面去聚会，赶快回到圣殿里面，教会里面，去心为这个殿心里极其的火热。那我们也看到神说，这个殿是神的荣耀在其中的，神的荣耀在其中。那么撒加利亚书第二章第五节特别提到，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必要做什么？其中的荣耀，要做其中的荣耀。好，那我们再看一下，那神的殿，神的心意。那我这里列出了非常多的经文，都是在从撒加利亚书里面所看见的。那所以我也想请弟兄姊妹，这个礼拜你在读撒加利亚书的时候，或者你在抄写圣经的时候，特别能够看看这些经文里面所提到的耶路撒冷上帝的心意是什么。那我很快的我就提到神的心意里面，神说到这个圣殿，这个耶路撒冷，第九章第八节说到他要亲眼看顾，神的殿是神要亲眼看顾的。在撒加利亚书第九章十一节说到，特别也提到这一个殿是什么？神要神的约要在这里来立定的哈。他说到，锡安呐，我因与你立约的血，将你中间被掳而囚的人从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你们被囚而有指望的人都要归回宝藏。这是神立约的地方，要归回宝藏，这个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我记得我在以色列的时候，我们当中有几位都去过以色列，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在以色列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后来在这个主耶稣受难，主耶稣这个被陷害的时候，被下在这个坑中的在那个在那个大祭司的院中受审判的时候，真是下在那个坑中，叫做什么？无水之坑。我还记得我们就在那个地方，我们一起读神的话语。那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读到这个撒加利亚书的这一段，特别提到什么？ 无水的坑中，无水的坑中，主耶稣曾经在被下在监狱的时候是在无水的坑中。我们也在那里读到诗篇里面也有这样的记载，耶稣在无水的坑中。所以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就站在那个地方来读这段话语的时候，哇，就觉得说特别的有意义啊，特别的有意义。哎，在这里特别也跟弟兄姊妹说，我是每一年都带队去耶路撒冷的。那么今年呢因为这疫情关系，所有的 travel 都没办法去了，可是明年还是会去以色列。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你有兴趣的话，哇，到明年11月还有很长的时间，所以赶快存钱吧。那有一位弟兄曾经也跟我说，他说一天存10块钱存一年下来，哎，你就有这个经费可以去以色列了。所以你现在每一天存10块钱，你到明年这个时候去以色列就没有问题了好，那我们也看到说这个神对圣殿的心意跟应许。那刚才我们也读到说，神说神的灵要浇灌，神的灵要浇灌他的殿，要浇灌在耶路撒冷，在这个西安。那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就好像撒加利亚书第12章里面特别讲到神的灵要浇灌的时候要浇灌。那我们刚才也特别提到说第12章说那一个施恩叫人恳求的灵要浇灌，施恩叫人恳求的灵要浇灌。那最近我们不是也都在读这个小组聚会里面在读这个使徒行传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不是也讲到吗，说在这个末后时代神的灵要浇灌下来甚至于主耶稣升天的时候对那些门徒说，不要离开什么地方呢，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只等到你们得着父所应许的。父所应许的是什么呢，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第8节所说到的，神的灵要浇灌下来，他的能力要在你们的身上，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都做主的见证。所以真的看见神的灵浇灌下来，是我们要得着能力，要把这个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地极。今天我们是这个福音要从不但要传到地极，要传到万国之中，还要传回耶路撒冷所以神的灵要浇灌。那我们也看到神对这一个耶路撒冷的心意是活水要从这里流出。所以撒加利亚书14章第8节的地方我们也看见说，这个活水要从到末后的日子，活水要从耶路撒冷出来哦，耶路撒冷活水耶，活水要从耶路撒冷出来。如果你去以色列，你就知道以色列多么的干旱，是一个靠天吃饭的一个国家耶路撒冷非常的干耶路撒冷或者说整个的中东这个以色列其实是不常有雨的地方他们。所以还记得以前以利亚的时候天有3年都不下雨他们什么所以他们为什么有巴利向巴利求雨呀这是一个那个当地的时候那个巴利也是一个雨，好像对他们来讲是雨神向巴利求雨。但是弟兄姊妹，唯有我们的耶和华，唯有我们的神是真正可以降下雨水的。那我们因此我们可以看见神是掌管一切的。那么在撒加利亚书说到耶路撒冷有活水出来，圣殿里面有活水要流出来，好像这一个以西结书里面特别讲到圣殿里面什么，圣殿从神的宝座那里有神的活水要流出来，要来成为医治的泉源感谢赞美神。那因此我们看到这么多的耶路撒冷神的心意那我们知道神希望他的子民，也就像撒加利亚书一开始说提到的，神愿意我们回转来归向他你们，我们回转 转向他，他就转向我们。因此神对他的子民的一个心意，要我们呢回转来到他面前。那么因此我在讲义上也特别讲到说，我们回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应当欢呼，我们要欢呼喜乐的回转来到神的面前，来得着这救赎的恩典。那么今天神愿意我们要回转来到他面前，不要慢慢的，要怎么样，要快快的，要快快的去恳求，不要惧怕。因为神的宝座耶路撒冷，神的宝座是施恩的宝座，所以不要惧怕。神对我们的心意，愿意我们以诚实公义的心回到转回来到他的面前，并且能够遵行神的道，也遵行他的命令。求主来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在这个星期我们更多的来思考。那我有一些作业给大家，很谢谢有一些弟兄姊妹已经交了你们的作业。那我下个礼拜再看完你们的作业以后，再给大家有一个回复。好，那这个礼拜我希望大家能够做的作业，就是请你去找出这一卷书里面对弥赛亚或者是基督的预言在哪里。那虽然我刚刚有提过，但是我想你自己再找一次会印象更深刻一点。你参考讲义上面的去读这段经文，再把它写一次下来，我相信也对你的印象是比较深刻的。不然这个课程一结束马上就忘记了那然后呢我刚才也提到，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记下来，但是你也可以回去再找一下神拣选耶路撒冷为圣殿所在之地原出于何处，就说从圣经里面的可以说从他的 history 里面，圣经的 history 里面，你可以从比方伊甸园写到摩利亚山啊，你可以把这些地方再一次从圣经上找找看神拣选耶路撒冷是圣殿所在的地的，到底从哪一些的经文，哪些地方可以看见那最后也希望大家在可以分享一下耶路撒冷对你的意义是怎么样。那我也很快提一下我自己个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是3岁就信主了。那3岁信主以后就一直在教会的环境里面来成长。那当很多人都知道我初中的时候就很想做一个师母所以现在我也做师母做了30多年了。那我也感觉到这是我的位分，我也非常感谢神我能够成为一个师母那么但是我在初中的时候，我就记得我在初中的时候我是每一个礼拜都去参加教会的装备课程。我在初中的时候也非常喜欢读圣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我初中读圣经的时候，每一次一读到耶路撒冷，我的眼泪就会掉下来。我也不晓得，因为那个时候很年轻，也不太明白。那但是我就常常会掉眼泪读耶路撒冷。那一直到后来来到美国我还记得在199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教主日学的课程的时候，我也是很喜欢讲一个题目，就是耶路撒冷。如果上过我的课上的很多的人你就会发现我每次讲到旧约的时候，我一定会提到耶路撒冷。那我自己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去耶路撒冷之前，我每一次在教课的时候都会提到耶路撒冷，所以在我的心里对耶路撒冷就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期待跟期盼，我好希望能够去到耶路撒冷。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到1992年我的脚正式踏上以色列之旅那是我第一次在1992年去以色列去耶路撒冷的时候，我还记得我坐在飞机上，我手上拿看一本书，那本书是刚出炉的，叫做《再出埃及》。我手上拿到那本书在读的时候，自己人到耶路撒冷，哇，我真是泪流满面。我开始明白，原来神在初中的时候就把 这一个耶路撒冷对于圣殿的这个渴望跟可想放在心中。那我下几次还会再跟大家分享。那我就想到说，神塑造我们，神的心意 可以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放在我们的里面，好让我们可以为着神的心意来祷告。所以我记得我自己是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不经心的或不经意的或者是不定时的就会为耶路撒冷来祷告。那我还记得有那个时候还没有去到以色列跟耶路撒冷之前，有一次读圣经，在看到圣经上说主耶稣对着耶路撒冷来哀哭的时候说，因为你不知道那将要遭遇你的状况哈。那就讲耶路撒冷主后70年会被毁的，主耶稣虽然那个时候没有讲70年，但主耶稣在圣经上讲到他为耶路撒冷哀哭说，你不知道将来要临到你的日子是怎么样。我记得那一次我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我就在神的面前大哭，我就为耶路撒冷为这个地图就在那里祷告，一直到我的脚踏上耶路撒冷的时候，我才明白其实神在各国之中，在许多国的之中，其实神已经设立许多人就要为他的心意来祷告。今天如果你要问我说启示录未来的光景怎么样，我觉得那不是我最关心的，我最关心的是上帝的心意，神要我们为耶路撒冷来祷告，神有一天还会再回来，还会再回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神也说在这末后的时代神愿意他的子民犹太人这个被神所拣选的子民，还有外邦人，还有我们这些万国的人，都要来尊这位大君王，都要来侍奉这位大君王，都要来敬拜大君王。如今神的心意还没有成就，所以让我们不只是读撒加利亚书，读贝鲁后的小先知书，也让我们与神同心，让我为神的殿心里火热，让我为着神的心意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乃愿意万人悔改得救，而且能够从我们的心灵回到这个耶路撒冷为万国祷告，也让万国在这个地方来敬拜来赞美神。我们为这样子的一个心意来祷告。好，那我们现在就一起做一个祷告，等一下我们就一起来照个照片。好，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透过你自己的话语，再一次你让我们看见你拣选耶路撒冷，因为你愿意这是你所居住的地方，也是你跟人所 见面建立关系的地方。主，你更愿意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心都为你的殿心里火热。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如今我们每一个属你的儿女，你的灵就在我们的里面，你也告诉我们说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是你的殿。主啊，就求主你真是祝福我们班上每一位弟兄姊妹，不管是在北美的，是在加州的，是在今天早上是在各地的，主都求主你让我们的心为你的殿，为你的心意心里火热，好让我们趁着还有今日的时候就与你一起的同工。主啊，愿福音可以传到万国万民，还要传回耶路撒冷。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